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瓶，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的活，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行，荣心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定祝福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要今天要借着大卫的诗歌来赞美你。我们知道唯有你解开你话语的奥秘，我们才能够明白，让我们的眼睛都有你的荣耀，常常的仰望你，不但仰望你的容颜，也要仰望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了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活出你的样子，彰显你的大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交通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我们从黑板上次写的，就是有主要的三个部分，然后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他写的诗篇，因为我们正在读撒母耳记下，那么扫罗逼迫他的时候他就逃避扫罗，在这个时候他有很多的诗篇。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两篇，和弟兄姊妹交通。今天我们要交通第二个部分，就是大卫认罪的诗篇。下一次我们还要交通一个，就是弥赛亚的诗篇，大卫写的，就是预言基督。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君王，你有没有知道他也是先知哦？不知道。好，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看看他是先知，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三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节，我们多读一点，读到三十二节，好不好？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好。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好，大卫是先知啊，所以我们读他诗篇的时候，那就是先知，就是有神对他说的话，对不对？然后他把这些话就记载下来。因此我们在读大卫诗篇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他是先知，要明白这一点。现在我们他的认罪诗篇，我们在这里举了四个例子。那么现在我们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诗篇的51篇。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43节，读到43节，第一节诗篇51篇，从第一节读到43节。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当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蹄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好，大卫的这个诗篇我们以后还要读啊，就是继续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特别是11章以后。但是在这一今天我们读这一篇，大卫认了罪，应该是认罪的诗篇。这里头有一句话，我们想然后弟兄姊妹重点的交通，这个就是说明圣经的真理。这是第五节，诗篇51篇的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好了，这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的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们身上。那请你要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罗马书第5章。罗马书第5章12节。罗马书第5章12节，
第一节，
哎，就是这一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好，那你看这里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我们知道这个伊人就是指的亚当，因为有罪就有死，所以死就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众人。意思亚当不但把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也把死带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有罪才会有死。后面就讲，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亚当把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每个人也就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有死。那么亚当把罪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那么那个亚当把罪带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那现在我们怎么来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就有了罪？现在有两种的看法，在神学上，有一种的看法就是人生下来是没有罪的，小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罪的。那么后来他犯罪，是因为受了环境的影响，他犯罪是受了别人的影响，他看见别人犯罪，他就跟着犯罪了。这是一种的看法，而且这种的看法，这种还专门有一个教会是不承认人在母腹里就有了罪，不承认这一件事情。另外按照圣经来讲，我们只能按照圣经讲，圣经讲我们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有罪了，就有罪了。那我们来怎么来证明这件事情？那我们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先有罪性，有罪的性情，后有罪的行为。第一种说法，人没有罪的性情，他因为有罪的行为以后，他才有罪的性情了。他先犯罪了，有罪的行为，然后他才有罪的性情。这是我刚刚说的第一种，他不承认人有罪性。那么圣经里到底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那请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请读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从二十一节读起，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六节。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撒年正60岁。
好，那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当利百加肚子里有了孩子了，是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在他腹中就相争了。那么一个相争，从圣经上来看，它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就不叫相争了，好不好？它是有意思的，它才叫相争。所以23节，当利百加去求问神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你看，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株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株必强于那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你府里面相争，是有两个国，有两个族要从你身上出来。那么圣经里在这里记载的时候，当这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看26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圣经里专门把这一件事情记载了，先把以扫生出来了，哥哥出来了，但是哥哥出来，弟弟出来的时候，那个手是把哥哥的脚跟抓住的。为什么抓住？好了，那我们要看圣经的解释了。你看我们就读这一章圣经，29节读到34节，29节读到34节。
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晕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晕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扫是长子，他的出生是神安排的，但是雅各呢不是长子，雅各想做长子，因为想做长子，所以最后就是用一碗红豆汤把这个长子的名分买过来。当然雅各很狡猾。那从这里来看，因为有两个果在他腹里，在妈妈的肚子里相争，他们相争什么内容？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看来就是弟弟雅各想先出来，想做长子，所以他抓住他的脚跟。抓住脚跟的意思不是跟着出来，是希望你慢一点出去，让我先出去，我就成长子了吧。所以神没有安排雅各做长子，所以他生出来以后，他就用红豆汤也要把长子的名分买过来。那么在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处？那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申命记21章。申命记21章，我们从15节读到17节，15节读到17节。
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需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
好，我们看看这里说长子所得的产业要怎么样，
多一份，
多一份。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也有把长子的名分给不是长子的，对不对？
嗯，
就是不能这样做，他是长子就给他。但是以扫这个人，他对于长子的名分他并不重看，对不对？他说我都要饿昏了，要快死了，长子的名分与我什么用啊，我就卖给你吧，我现在要的就是一碗红豆汤。意思就是说他轻看神所给的长子的名分，而重看属地的东西，那碗红豆汤。对于这一件事情，我刚刚说的在教会历史上有两派，有一派就说人在妈妈的肚子里是没有罪性的，没有什么感觉的，所以他就解释以扫和雅各在利百加的肚子里那个香针抓住他的脚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有一个传道人，有这派的人曾经到我这里来，我们专门说到最新的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解释他们在妈妈肚子里相争。他说这个就是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一个手要有一个双胞胎，他说我手要撑一下就把他打到了，对不对？那个脚踢一下就把他打到了，这个就相争嘛。他说这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啊，这是他们的解释。所以他就否定人在母亲肚子里就有罪性，否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他就是说雅各和以扫的相争，看来这里就是有长子的先出来和后出来的问题，这是圣经讲的。好，所以大卫就说他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什么
有罪，
就有了罪了。所以那个罪不是出生以后才有。那么圣经对于这一件事情，对于他要抓住哥哥的脚跟雅各，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还要审判他。请你们读何西阿书十二章就是但以理书后面一卷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十二章，何西阿书但以理书后面一卷，十二章，第二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 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
你看圣经里借着何西阿怎么讲，他说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第三节，他在母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苦兮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哪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这里提到耶和华要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里面专门提到他在母腹中怎么抓住哥哥的脚跟，看他还不是出生的时候把哥哥的脚跟抓住，在母亲肚子里他就有意识的抓住哥哥的脚跟。这个在我们来好像不容易理解，但是圣经里的确是这样讲。所以这里就说明一件事情，他们两兄弟在利伯家的肚子里相争的时候，从圣经来看，从神来看，不是没有意思的，你踢我一脚，我伸一伸手打了你一拳，不是的，是他有意识的抓住哥哥的脚跟。那么你就会问一个问题，雅各那个时候怎么知道长子的名分会有双份的产业啊？他不知道啊，没有，他没学过，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那个他不知道，但是却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个人在母腹里的时候，那就已经有罪性了，是不是有罪了？这里告诉我们，在母亲肚子里我们就有罪了。那么从我们现在科学的研究，就是一个孩子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你要给他听音乐啊，记不记得？他能够听音乐，有的时候你读圣经啊，他对他有感觉的，他不是没有感觉，是。那么我们这个有的音乐家，他从在母腹里面，母亲就是音乐，就是爱唱歌的，以后呢，他就在母腹里面就接受，这个现在叫做胎教，听见过吧？
胎教，
胎教，他怎么能够在胎里面接受这个教育啊？那也就是说，人的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在母亲肚子里怀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开始，所以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他会有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在怀胎的时候就要。因此大卫在这里就说，他说他在母腹里面那就有了罪，这是大卫写的诗篇，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么这一个，我们再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来看，那么这个罪是在母腹里面就开始。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要多读一点，读到二十节，十四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请我们注意这里说了一句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啊，对吧？我们每个人里面住了一个罪。你再看十四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怎么样卖给罪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我们又是卖给了这个罪的，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里面就开始住了这个罪？那从雅各和以扫的事情来看，那就在母腹里面就开始有了，对吧？所以大卫说，他说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罪，就住了一个罪。这个罪不是我犯罪以后才住进来的，按照大卫的诗篇，这个罪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个罪就是在母腹里面就开始了。因此这个在母腹里面有罪，不是我生出来以后才有罪在我身上，不是，乃是在母亲肚子里我就有罪，这个就是罪性。而且我是卖给这个罪，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是保罗就告诉我们，因为我里面住了一个罪，所以这里就说了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想我们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认为善的事情，圣经上说的那些好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我反而不做，我不该做的事情我反而去做。圣经上说不可向弟兄动怒，有这句话吧？
有。
我们常常发怒，对不对？在家庭里发怒，特别有个姊妹跟我讲，我的丈夫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就像发怒，就向着我出气、啊、他想不想不发怒呢？想，最好不要发怒，想，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这里就说他里面住了一个什么罪，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所以这个罪住在我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从母亲怀胎的时候这个罪就进来。那么我们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来认识这个罪？有的人就讲啊，他说我们遗传学上面讲这个细胞里面有一个 DNA， DNA 呢，它是有很多上面带了很多氨基酸，可能啊这个罪啊就在某个氨基酸上面就这么遗传下来了，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是人的解释。现在我们来看到底这个罪是什么啊，在我们的身上从圣经来看到底是什么。好，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现在我们要看看第一个犯罪的人，就是亚当和夏娃，他是怎么犯罪的。那我们来看，就要懂得什么叫做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是说那条蛇，当然我们相信这条蛇一定是指着撒旦来讲的，他装作一条蛇，或者他附在一条蛇的身边来引诱夏娃。他引诱夏娃的时候，他就告诉夏娃说，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把神的话就改了，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他说你不一定死，他接受了这个谎言。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必能像神了，看到没有哈，必能如神了，能知道善恶。神的善恶和生命 和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善恶的意思完全不同。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的那个善恶是人的善恶的标准，神的善恶的标准那是神的善恶，神的标准，两个标准是不同的。现在他要把神的标准拿去，要把人的标准、世界的标准给夏娃。所以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她就用眼睛看了，她听了他的话，接受了他的引诱，她的眼睛就看那棵树的果子了。本来他没有吃的，他就看了，也悦人的眼目，看起来眼睛看的的确好看了、啊、那个树的果子。底下马上就讲，且是可喜爱的。当他眼睛去看的时候，他的思想就要动了，对不对？当那个蛇引诱他的时候，就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他接受了，他的思想就开始受影响了，他就去看那棵树，眼睛要去看，是不是要受思想的指引啊？我们每一个人，你要走哪里去看， 你的思想一定要动。比方说我们门口每一年都要结那个信儿，很大的信儿，弟兄姊妹聚完会回去啊，都要看一看，哎呀又结了多少了，又红了，可不可以试一下啊？你的思想要动，对不对？动了思想就要动感情。你看底下马上就讲，且是可喜爱的，看到没有啊？能使人有智慧，好，就是说我能够像神了，对不对？思想又在动了，思想感情意志都活动了，然后下面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摘下果子就是含手去摘啊，这个就叫意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魂里面有三个功用，我们曾经说过，一个是思想，一个感情，一个是意志。所以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用了，就是没有用灵。如果要用灵，神不是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吗？要用灵，他就要去问谁啊？
问神。
问神啊，就说那条蛇说可以吃，神啊，你说可不可以吃？他不去问神。所以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活动了，这就是魂在那里活动了。这个魂的活动，就是离开了灵来活动，对不对？因为他的灵是从神吹的一口气，他的魂离开灵来活动，这个就叫做魂的独立了。魂的独立，魂的独立就是说魂离开灵而自己活动了，这个就叫罪性，懂这个意思吧？就是罪性。所以罪并不是在我们的 DNA 的上面，也不是在哪个细胞的上面，罪就是罪性，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离开神独立活动。请问弟兄姊妹，你们哪一位每一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的？不可能的，你都要用的。比方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一活动，你就要用思想了。我在床上还在睡一会儿啊，马上就起来了，你动了思想马上就要动感情了。你看看，嗯，我还可以睡一段，你就睡了。或者我昨天还疲劳睡得太晚了，我今天再睡一下。你要动感情了，动了感情就动意志，那就是把被转过盖好，或者转一个身再睡一会儿。你看，你就要用思想、感情、意志。你早晨起来吃东西的时候，你要动思想、感情、意志。你说我今天早晨起来要想喝豆浆了，喝牛奶啊。啊，今天早上我想喝点豆浆。好了，你的感情就进去了。哎，我想喝点豆浆。那么你的思想动了，感情动了，起来，把冰箱打开，就去，不拿牛奶就拿豆浆，对不对？你都要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什么叫做在我里头住了一个罪？那意思就是说，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的魂独立了，独立于灵之外，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罪行。因此这个罪性从大卫诗篇的51篇来讲，是在母亲肚子里就已经有了罪性，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胚胎的时候就已经是思想、感情、意志怎么样独立了，他就有独立了。因此我们想现在讲的胎教，对不对？他听了某一种音乐，妈妈听了这个音乐他就受影响了，妈妈听了这个音乐觉得很安静很好，可能这个胎也在肚子里听了以后也很安静啊，也觉得不要乱动，这就是他就有思想、感情、意志。 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个雅各和以扫在利百加的肚子里，他们都有思想感情一致，不是没有的，是有的。当然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的思想感情一致就非常明显了，他的个性就出来了，那个罪性就表明很清楚，他就有他的倾向了，这个孩子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感情，有他的意志。那么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会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当然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是告诉我们，他说他所喜欢的善他反不做，他说不喜欢的恶他倒也去做。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是罪在做的。什么叫做罪？就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独立了，他要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就叫做罪性，或者就说住在我里面的罪。因此今天一个人，我们基督徒，你看这个保罗啊，刚刚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罗马书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怎么样，
由不得我。
为什么缘故呢？那也就是说我里面那个魂是独立的，我胜不过这些罪，要凭我自己不行的。这个不是只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就是这样。因为罗马书第七章是保罗写他自己，是写他自己。所以你看我们读读罗马书第七章还有一句话，二十四节，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好，这是保罗说他自己很苦，他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说被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个魂的独立不能够接受神的话，不能够顺服圣灵，而一直是他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做主，他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他说我真是苦。从这里来看，一个就是大卫写这首诗篇五十一篇，这里是说的在母腹里就有了罪，这是对的，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是出于神的，这是对的，因为有一个罪性就住在他的里面，也就是说思想感情意志是独立的。第二方面，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罪，就是说我不照着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来做，因为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独立的，不听神的，我肉体又是软弱的，这里是说的我想做好但是我总是做不好，那是什么缘故，我应该怎么做。好，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一条得胜的路，就是说我们应该顺服圣灵。那这个我们先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读到17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刚刚贺老姊妹读的第17节， 那两个情侣都要改成肉体，因为原文是肉体。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常常有两个象征，一个是圣灵和我的肉体象征。这里说的肉体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我的魂的思想感情意志，我要这样做，但是圣灵不要我这样做，他们在我的里面常常是相争的。所以因为是相争，他们是彼此相敌，就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我们就做不能做。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由于在教会的历史上又有一派神学的观点，就叫做拔罪根，你听说过吧？他说你有个罪的根在你里面，我们最好是天天把它，我们就有的人是祷告就把罪根就拔走了，拔走里头就没有罪性了嘛，对不对？里头就没有住一个罪了，就叫拔罪根。这是有一种的讲法，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个罪根永远不会拔的。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是致死我的肉体，没有把罪根拔走，就是我那个独立的自由意志，我那个思想魂的独立仍然是存在的。那我今天应该怎么办啊？我怎么能够怎么办？那就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罗马书，读慢一点，赶紧找到。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赶紧找到。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好了，这里就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致死我身体的恶行。基督徒的得胜就是死，靠什么来致死他？圣灵。所以刚刚读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着肉体的情欲了。今天我们就需要有圣灵在我的身上，我要顺服他，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我们就要顺服圣灵，圣灵提醒我们，我们顺从圣灵，我就不会随从肉体了。因为你顺从圣灵了，那么肉体要做的事情，我自己的魂生命要做的事情，你就不做了。好，这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里面都有圣灵住在你里面，都有圣灵，一定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圣灵一定会做。这个我们都读了多次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就是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当圣灵在里面指教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照着你的意思去做了，还是你顺服圣灵了？你顺服圣灵，你就得胜；你顺着自己去做，你一定失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拔罪根，也不是我强迫我。所以有的人在家里因为夫妻之间吵架了，发了脾气了， 他就后悔了。我这里可以说一个见证给你听。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的时候两个就说好了，就说哪一个早晨起来先洗脸漱口的时候 挤牙膏的时候啊，就把对方那个牙刷上也挤好牙膏，对不对？哎，谁先起来就做这件事情。可是有一天他们两个要吵架了，当丈夫起来的时候，妻子已经去上班了，他看上他的牙刷上没有牙膏。好了，这个时候他就想到，那昨天怪不得昨天吵到架了，当然他今天不会给我挤牙膏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魂在思想感情意志在做主了。那么基督徒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来引导你啊？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里面没有圣灵对你说话，但是你是基督徒，你里面一定有感觉，圣灵一定会引导你。所以当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他的妻子起来挤牙膏的时候，你昨天跟我吵架了，我还有气还没有散掉，那么牙膏我就不给你挤了。但是他如果想到天天就在挤，为什么为这件事情你就不挤了，圣灵会提醒他的，他里头不平安的时候，他也还是应该把牙膏挤了。那么最近就是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她说到她的丈夫，她说很多事情她丈夫都不跟她商量，就自己做主。圣经上又说要顺服丈夫，那我怎么办？我顺不顺服他？好了，那么从圣经来看，如果他要你做的事情不是犯罪的事情，你还得顺服他；如果是犯罪的事情，那是不能顺服，你还得顺服他。好，因此我就劝他，我说他有的是你丈夫要你有些事情没有和你商量，那么你就主动和他商量。他意思说我们就要赌一下气，你不给我不征求我，我就不跟你两个讲。这个都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也是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这就是圣经告诉我，这就是叫罪行。因此大卫在这里就说到，我们是在母腹里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有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就有个人的魂的独立，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个时候不像我们那么犯罪有那么多，所以就有人就讲了，他说你看这个小孩子，主耶稣不是讲吗，要谦卑像小孩子吗？在天国里就是这种人嘛，对不对？不错，主耶稣说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罪性，乃是说他也有罪性，但是他愿意谦卑，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愿意谦卑。一个小孩子怎么会谦卑？很多事情他自己做错了，他要跟妈妈爸爸讲，对不对？他很容易接受父母的教育。但是我们人长大了，我们就不大容易谦卑了，总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意志。所以孩子们到了13、14岁叫做叛逆期吧，对不对？啊，他就叛逆了啊！你看好多做孩子的不愿意在家里住，都要搬出去住，离开父母，免得你来管我啊，都是想自由啊。因此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我要看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那个住的罪就是我的独立的魂，我思想感情意志的独立，而不愿意听圣灵的话。那么今天 我们基督徒的得胜就是顺服圣灵，基督徒一定圣灵会指教你，就是看你听不听。如果你不听，好了，那就你就会顺从你的肉体，结果你就会活在死亡的里面，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第八章也说到，我们顺从肉体的就是死。好，说到这里，最后我们想和弟兄姊妹谈到圣经里讲，我们基督徒你要顺从圣灵不随从自己，有一条路是要走的，就是你的思想在想什么。思想，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
上面的书，
哎，第三章。哦，对不起哈，不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思想很重要，就是每一天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是想天上的事呢，还是想地上的事？如果我的思想天天想的是天上的事，那个思想就是住在主里面，也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要住在主里面。基督徒怎么住在主里面？乃是你的思想住在主里面，你的思想想到主。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交通，特别是青年的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就是劝他每天早晨起来，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情，思想一活动，先想到主，对主说几句话，不要多，一两分钟都好，把今天一天交给主，这个很重要，就是思想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如果我们基督徒的思想不回去，我们会出问题的。这个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开始你可以每天早晨做这样的事情，晚上也可以，早晚都可以，睡觉以前也向主说几句话。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不是只早晚了，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向主说话，随时随地回到面前去。当你有心回到主的面前去，圣灵就一定做工，圣灵一定做工，因为你有心嘛。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还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还要向他显现，对吧？这是主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一开始我们就讲大卫是先知，对不对？刚刚我们读了圣经了，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就一定有神的话的启示，一定有启示。他的启示就是人在母腹里就有了罪。那么今天我们就把什么叫做罪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个就是我们的魂的独立。每个基督徒 很多都是独立，都有自己的一套，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不容易接受别人，更不容易接受圣灵。那怎么办呢？好了，那我们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我自己做什么，圣灵引导你了，你不平安了，那就不该去做了。除此以外，我们主动的要把思想带来回到主神的面前去，思念天上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所以我曾经看见，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看见我坐在这地铁上，我看见有小青年人啊，恐怕十几二十岁吧，他就站在那个地铁正在开，他就站在地铁那个门靠在那个门边，拿一本圣经在读。为什么拿本圣经在读呢？那也就是说把他的思想转到哪里去啊？神的话里去。因为我们坐在地铁上的时候都是对面坐吧，你看到对方，哎呦，你穿的什么鞋哦，你穿的什么衣服哦，你的头发又是什么，就看这些东西去了，对不对？或者你旁边有人，两个就谈了，谈很多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天上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两夫妻都是基督徒，他们在在这个地铁上就要谈论，对方你看那个衣服怎么样哦，那个这样，结果啊，也有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就提醒他的丈夫，他说我们不讲这个好不好，我们会思想回去想主的事情，想一起圣经好不好，这是很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家里做家务事吧，你要吸尘吧，你吸尘的时候你的思想能不能想点圣经的话，对不对？可以啊。所以我们也劝弟兄姊妹，你在家里洗碗洗菜，你在那个洗碗槽上面可不可以用一张纸写一个圣经节吧，就贴在那里吧，你一边洗碗一边看圣经节，思想想到神的话，这节圣经你背熟了又换一张嘛，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实行的路，好不好？
听诗歌
啊，听诗歌也好啊，你把录音带摆在那里啊，听诗歌啊，对不对？或者听一个读经的记录啊，都可以啊，啊，把你的思想带到神的面前去，这个是属灵的道路，好不好？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感谢主。现在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啊，好。